征战当中得胜，属灵征战中得胜。我想着对我们已经信主很久的基督徒来说，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是呢，我感觉到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当我们教会的圣工正在拓展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灵眼被打开，然后看到我们所经历的这个属灵的征战的真实，然后呢，在这当中如何来运用神所赐给我们全副的这个军装，来在这个征战当中来得胜，非常非常的关键。这对不光是对一个教会整体来说，对每一个圣徒在成圣完全的过程当中，你的属灵的生命在这个当中，你要得胜的话，必须要明白什么是属灵的征战，而且在这个征战当中，你如何靠着神来得胜。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6:10-21。以弗所书的6:10-20，讲到的是要穿戴神所赐的军装，这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来读过一遍。如果你都翻到的话，我们齐声来读，不太长哈。来，一二三，以弗所书6:10-20，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阿们。我们今天来背诵的这经文是在这个10:11，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三遍，如果你能背过的话也可以背下来。来，一二三，以弗所书6:10-11，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以弗所书6:10-11，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以弗所书6:10-11，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阿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今天的这个话语的时间再一次的向你交托仰望。亲爱的圣灵，愿你亲自的来对每一个属你的人来讲话。主啊，来今天教导我们属灵的征战，并且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来得胜。愿你来掌管接下来的这个时间，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是属灵的征战，是吧？属灵的征战。在讲到属灵的征战的时候，非常许多基督徒其实并不陌生对这一个主题，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都像阳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样，这样的能够站在真理的 这个根基上去相信有属灵征战这么回事。事实上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已经不相信所谓的属灵的征战啊，因为他们从根本上就不相信什么，不相信有这个邪灵的存在。换句话说，他们并不相信邪灵他们的首领魔鬼的存在，他们也是不相信的啊。照着他们的解释，他们把圣经当中所提到的所有的关于魔鬼的这些字眼呢，他们当作是邪恶的一个代名词啊，只是一个比喻罢了。所以呢，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并不相信真实的有这样的灵界的存在。再进一步说，你就不用面临所谓的属灵的征战，只不过是你自己跟你自己来做一个思想斗争而已。但事实上他们错了，因为圣经上明明的记着说这个灵界的存在是非常非常真实的。这是魔鬼的作为，因为他不希望他被他捆绑的人首先意识到他被捆绑着。捆绑你的魔鬼撒旦，他不希望你知道他是捆绑你的那一个，他让你以为其实他根本不存在，只是你自己多想，想多了。所以呢，你很多人一直因为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观念，处在一种被欺骗、被挨打、被欺压，却浑然不知，不知道你却处在这样一种压制当中。是谁在压制你？是谁在和你敌对？弟兄姐妹，第一个要认清灵界的存在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不光是圣经当中铭记的，而且呢，圣徒在每一个圣徒的你的成圣完全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我都相信你已经经历到了灵界的真实，不光是经历到神的灵所赐给你的平安还有喜乐，那我们的仇敌魔鬼呢所带给你的搅扰、怀疑、害怕、对你的控告，甚至是一些通过异象异梦许许多多的这种形式的它的这种彰显，都会让你知道这个邪灵的存在、灵界的存在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圣经明说，在彼得前书的5:8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圣经说的已经不能再明白了，所以你千万不要怀疑灵界的存在。第一个，你要知道我们有一群是属灵的仇敌，他们是真实存在的，虽然你的眼睛看不见，但是许许多多东西你都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是却是这样的真实。如果你相信有一位圣洁的神，他也是一个灵的话，你就应该相信有和神敌对的是邪恶的势力、邪恶的灵，就是以魔鬼为首的他的黑暗的国度，也是同样的真实的存在。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属灵的眼睛。我在有一天的睡梦当中，神给我一个感动，让我去告诉我们大家要去看到一个你眼前所看到的不一样的世界，那就是在这个世界的以下那个背后的世界。你要明白的是，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无非是灵界的一个外在的彰显而已，它的运作背后的实质是必须要有，你要有一双属灵的眼睛才能够看到，而不是只是看这个事情的外表。你要看到它的实质是什么，必须要有一双属灵的眼睛，要认清这个属灵的问题。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属灵的征战。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做一个属灵的人，因为说什么圣灵参透万事，一个属灵的人他可以看透万事，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是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属灵的人的话，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神的灵住在你里头，你本应该有这样的能力，打开你的灵眼去看到这个世界的人，不认识神的人所看不见的那个世界。当圣灵在你的里头的话，他会赐给你光照，你让你看到这个世界以下的那个最本质的那个世界，那就是属灵的世界。所以你必须要祷告神让你的灵眼被打开，而且被擦亮，你要看得真真切切的，才能够在这个征战当中来得胜。属灵的征战对阳光教会来说现在特别的迫切，这是我最近的一个想法，一个感动。因为我们教会是处在一个特殊的阶段。首先，你如果举目看过去，教会当中现在不像以前那样那么多的单身的学生，还有这个上班的人，多数现在都是家庭。OK， 多数现在都是家庭。我们教会正在变化，我们教会不仅在变化，而且在走向下一个神带领我们要走向的一个阶段，那就是我想在成熟、在成长、在扩大。我们教会有6个神学生。哈利路亚，感谢神，有6个神学生。你去其他教会看，很少有这样的。我们之前有更多，但是有神的拣选，有神的带领，至少现在我们有6个神学生都在预备着要将来成为服侍神的人。这是一个教会一个蒙福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就是有人肯站出来能够把自己的生命能够来献给神。 这些神学生需要弟兄姐妹们用你的祷告来托住他们，他们面临的属灵的征战比其他的人还要多。魔鬼巴不得把这些所有的要立志侍奉神的人全都给从他的侍奉的岗位上拉下来，把他们拉入到过去的生活当中，让他们跌倒，让他们没有脸再站立起来再侍奉神。这是魔鬼的诡计，他也正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一定要纪念，在祷告当中常常的纪念我们教会的神学生。我们教会有六个神学生，我们教会还处在一个增长的阶段，一个在 扩张的阶段。感谢神，我们520的时代的职堂就这样的照着神的恩典这样的成就了。然而1118神的另一个职堂，我们相信时候到了也要成就，丰丰富富的。我们正在做这样一个为职堂筹款的活动，所以圣徒们要为神的国度慷慨的来奉献，来投资在神国里。这样的话你的投资绝对是有意义的，神一定会加倍的回报你，让你的生活没有任何的缺乏，你也参与在了神的圣工当中。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属灵的征战它是一个持久的过程，仇敌魔鬼就是会在神的教会的工作兴盛的时候，他的工作怎么样也会伴随着兴盛起来啊，他会更加的猖獗起来，他会作用在那些热心要侍奉神的那些弟兄姐妹们你的生活当中，他会搅乱你们，他会让你害怕，他会让你怀疑，他会让圣徒之间产生隔阂，产生分歧，产生分裂。他的目的是要把神的教会要分裂掉，要阻拦神的圣工的进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你要用一个属灵的眼睛去看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最需要的是这个时候要认清属灵的征战的重要性，而且必须要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来完全的靠主来得胜。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要先要认识的属灵征战的真实，首先我们要认识的是这是两个完全敌对的不同的阵营，一方是属神的国度，另外一方呢是魔鬼的国度，是一个黑暗的国度。这个黑暗的国度的存在是那么的真实。如果你没有读过这个末日征战，如果读过末日征战，你会看到一个这个被神大大恩高的仆人领受了异象，让他看到了一个平时人们所看不见的一个灵界的正在发生的事情。仇敌魔鬼正在非常大规模的，而且有组织的、有纪律的、有计划的，正在扑向神的百姓。所以你要预备好，要成为一个征战的人，要成为一个征战的人。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里救拔出来，来到了神的光明的国度里。这是一个你身份上一个彻底的转换。你原来每一个人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受魔鬼的压制，你处在黑暗的当中。然而因为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你从这个黑暗的国度里被释放出来，加入了神的国度，成为他阵营中的一份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就已经向仇敌宣战了。仇敌会竭尽全力的把你从这个光明的位分上再次拉回到他黑暗的国度里。每一个圣徒都要警醒，你要明白，如果你是一个信靠耶稣的人，你100%会面临属灵的征战。不要以为你侥幸可以逃脱，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是属神的，你就自动与仇敌，与我们的仇敌魔鬼来为敌。所以属灵的征战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事情。然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有得胜的把握，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洗净了所有人的污秽，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他已经把所有人的罪洗清，而且付上了完全的代价。所以主耶稣在断气的时候他说成了，所以他的工作是一个完成的工作。然而要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作用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必须要有信心来领受神的他的救赎的恩典，你这样就会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而且主耶稣他的宝血已经，他的得胜已经完全败坏了仇敌的黑暗的权势，他的失败已经是注定的。然而我们要继续忍耐等候，等候我们的身体得赎那完全的那一刻到来。所以现在要守住胜利的果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容易的，你要面临许许多多来自仇敌的挑战。我们要认识一些属灵的征战的现象。可能我们在讲属灵征战的时候，许多的弟兄姐妹还 不是特别 有感觉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我可以给你讲一些特别的你身边常常发生的事情，你会明白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 很多的时候你会知道礼拜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因为第二天你要聚会。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问题？许多的圣徒在礼拜六的时候面临非常多的挣扎，可能你平时都没有这么多的挣扎，一到了礼拜六第二天要去礼拜的时候，或者进一步说在礼拜天也是同样的，早上起来可能各种状况都会发生，你这一周都过得非常的健康，但是到了礼拜天或者礼拜六晚上突然发烧了，突然感冒了，突然得了传染病，突然肚子疼得不得了，要送到医院，许许多多的状况。而且呢，当你特别是在参与教会的圣工在侍奉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作为一个还尚不成熟的一个牧者，我自己经历到许许多多的这样的问题，尤其到了礼拜六事情非常的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会跑出来。哪怕是你已经成熟了像牧师师母一样，但是仍然会在你的圣工的要完成的前夕会遭到黑暗势力的一个搅扰攻击，身体的状况也是一个，许许多多那种辅导来辅导去生命都不会改变的人，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把他的问题砰堆到牧师这里来。我们会花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整晚的时间来辅导一些人，然而常常是来白耗我们的精力。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们会有的时候看不到圣徒的生命的改变，我们心里会非常着急。当你花一整晚的时间整半天的时间去辅导一个人，而他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的话，那会带给一个牧者很大的一种挫败感，是一种影响的。我们的这个时间白白的扔在那里，而没有去做我们其他该做的事情，那该喂养的人，那对圣工的准备，常常发生在圣工的前夕，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你在这种属灵的挣扎也是一个很真实的，这就叫属灵的征战。我曾经认识一个姐妹她的名字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她很少来教会。这个姐妹就常常打电话跟我说让我帮她祷告。我说祷告什么？她说你帮我祷告能够去教会礼拜。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让人祷告的？说你帮我祷告让我第二天可以去礼拜。她不是被人抓起来不能动，她不是说有很多很多的事工作完不成，她是一个没有什么工作，大概是一个主妇，她却让我帮她祷告让她可以第二天来礼拜。因为她告诉我说她的挣扎特别特别的大，当她甚至坐电车已经把票都买好了，走到了改闸口就是票塞不进去，然后他在里面开始各种各样的挣扎，他扭头就回家了。这样的事情已经反复好多好多次，我帮他也祷告过，但是似乎这个姐妹最终并没有领受神给她的恩典，至今可能还仍然在这种一种黑暗势力的一种捆绑当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事情，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另外一个，在你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许多的人都经历过，阳光的弟兄姐妹们都是为主大发热心的。当你为主发热心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一些前所未有的一些现象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之前没有听过的一些伤害你的话可能有人说出来，你之前可能没有经历到的身体的软弱可能砰的一下临到你的身上，突发的临到你的身上，还有临到你的家人的身上。也许那些你所亲爱的家人还会这样的劝你，你是不是为神发热心发得太过了，要不要把这样一个侍奉停一下再说，要不要把这个事工停下来，家里也需要你，你要不要停下来。这可能就是出自一个你非常爱的一个家人的口中，或许他平时也是一个属灵的人，但是软弱的时候也会同样的说出这样的话来，非常非常的真实。很多的我们常常经历的一段一段的教会当中生病是一个连一个的，就是在教会的圣工正在兴旺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仇敌会他来攻击圣徒攻击圣徒的身体的健康，让我们看到你不得不这个时候去吃药躺卧甚至是住院。弟兄姐妹们，你要看重神给你身上的这个位分，你要知道你所面临的这个属灵的征战你就会得胜，不然的话你在神的手中很难被他大大的使用，因为仇敌很轻易的就把你的工作拦阻下来，他会用一个小小的理由就可以让你停下你手中的圣工。 OK， 家里的可能一个家人生病了，明明 OK， 明明并不需要你一定会留在那里去照顾他， 可能家里还有其他的人，我没有只讲任何一个人，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常常魔鬼会让因着我们过分看重、过分体贴肉体、过分的看重其他的事情。如果你过分疼爱你的孩子，你一定会在这个孩子身上，你会吃很多的苦。仇敌会利用你的这个软弱，会常常攻击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怎么样生病软弱，你就被牵制住了，你就不能来教会。很多人会告诉我，对不起，因为我家里怎么怎么样了，所以我全家都不能来到教会。仇敌的作为，仇敌的作为，我不是要这样的说大家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而是你要看到这当中发生的这个事情背后所这样的有的一个属灵的因素是什么。你在为主大发热心的时候，难免会有仇敌的攻击。圣经告诉我们说，凡立志在主里头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到逼迫。那这个逼迫呢，表面上是从人而来的，然而我们知道那些逼迫我们的人，那背后是有黑暗的势力，是怂恿他们、利用他们来逼迫那些属灵的人，那些要在主里头敬虔度日、要为主大发热心的人。你要看到这个属灵的这一层的含义，这一层的本质。当主的教会的圣工正在进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提防小狐狸，说葡萄树正在开花的时候，要提防这个小狐狸来把这个葡萄的花吃掉，花被吃掉就没有果子可结。当主的圣工正在进行的时候，各种其他的问题也会出现在神的教会当中，黑暗的势力会利用一些人，会带来教会的不和、分裂，这种小团体的这个东西，一定要警醒弟兄姐妹们，不要上了魔鬼的当，不要上了魔鬼的当。各种各样的话语，我们要管住自己的口。你是一个属灵的人的话，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最终你表现在你对你话语的控制的能力上。如果你是一个属灵的人，你就知道你该说什么样的话，而不该说什么样的话；该传什么样的话，而不该传什么样的话。所以，管住自己的口是一个属灵的人他该做到的一点。不是雅各书告诉我们说，舌头是一个最小的器官，然而是最邪恶的一个世界，对不对？所以一个小小的火苗可以引起来这个大火，所以我们的言语也非常的重要，在关键的时候要多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要因着你自己的言语来带来教会的这个分裂，影响教会。所以这都会发生在教会的圣工正在这种兴旺起来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去看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啊，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刚刚永泉长老过来，我想到，在上次的 JCC 的布道会的前夕啊，那天他告诉我说，家里这个太太、孩子都生病了。弟兄姐妹，我们要说照一般的情况来说，恐怕很多的时候他会告诉我说，哎，对不起，今天虽然是我预备的在 JCC 要带领敬拜，但对不起，我家人全都生病了。我今天请假，你们爱找谁找谁。我对不起，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在那时候，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他就是在那天的早上听到这样一个生命的消息，我们灵里马上有一个警觉，这是来自仇敌的攻击，非常非常明显，再典型不过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说我们来一起来祷告，来为永泉长老还有他的家人来祷告，啊，求主来帮助来看顾。我们知道永泉长老他的信心非常大，后来他自己把太太和孩子凭着信心放在家里，还是来参与了这个敬拜的带领，非常的那天有神的荣耀的同在在我们当中。所以你可见，当你这一个人你要被神使用的时候，仇敌对你的拦阻就会越来越大。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属灵的人，能够看到这背后发生的这个实质的话，你不会掉到魔鬼的这个陷阱里头，他会拦阻你去服侍神。然而你凭着信心，你看得清楚，你凭着信心去宣告去服侍神的话，他会替你看顾你的家人，他会替你看顾你的事业，看顾那些你本来所放不下的。只要你肯为神放下，神就一定会替你看顾你所担心的那些。阿们，阿们。所以非常的重要，做一个属灵的人，在征战当中来得胜。OK， 我们也看到最近我们在借这个神学院的这个礼拜堂作为我们东京庆典24号东京庆典的这个会场，在上一次的会场接会场的时候，8月份，我们在那里还不是敬拜的特会，是医治释放的特会啊，去有好几个神学院的老师来跟我讲，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说你们的音量不要太大，说会有人投诉的。我们的神学院附近住了 有一家是一个神经特别过敏的一个邻居，我不知道是一个人还是一家人，他们已经常年投诉，常常投诉神学院。其实神学院那个礼拜堂啊，那个玻璃都是隔音特别好的，都是特别好的。我非常感谢神，让我们周围这些邻居对我们非常的宽容。我们这边的隔音其实很差的 ，OK， 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些邻居常年的以。之前是有过一点点，但是现在我们有神的恩典，从来没有人说过我们。但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仍然有人来说这个。他一说完，你怎么样？你神经会紧张，然后你就会有一点提心吊胆的，你会注意这个，注意那个，让你在这个侍奉当中没有办法去专心。在这次我们本来要借的时候，第一开始我们被拒绝了。神学院老师告诉我说因为会有投诉，所以呢，我们决定不会。再把礼拜堂借给那些要办敬拜特会的组织来使用，啊，非常让人难过的一个消息。我不是要责备，或者是说我们神学院老师不好，然而在这件事情当中，你会看到非常的清楚，如果一个礼拜堂，它没有办法充满对神的这个敬拜的声音啊，敬拜赞美的声音，如果被掐掉的话，这个礼拜堂它存在的意义就大打的折扣，大打折扣。所以这是魔鬼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你在祷告当中纪念，让这些被魔鬼使用啊，来搅扰神的圣功的这些神经过分敏感的邻居，让他们的嘴可以闭上。因为这是来自仇敌的一种搅扰，让神的这个敬拜赞美，就算是传出去，带给他们是一种造就，而不是一种影响，让他们可以来接受。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在牧师师母的坚持要求下，后来跟神学院协调，他们还是决定借给我们24号能使用。啊，因为这个之前说是借给我们，但是呢，我们的校长是记错日期了。他们啊是明年的，说23号本来要借给我们，但是明年这个校园祭啊不举办，他给记成了今年，所以他说今年你可以借。后来他听说我们今年要借的时候，他啊对不起，我记错了，今年我们还要搞校园祭，所以23号你们不能借。后来我们就问24号可不可以，24号是学校没有任何的活动，然后刚才我们提到的有这样的一个理由被拒绝。后来我们在争取啊，神又给我们开道路，我们所以。这个24号，我们仍然会照着原计划在中央圣书神学院来开展这个敬拜的特会，请大家为此事来祷告。下面我们要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如何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来得胜？首先，你要认清你和谁来征战。注意，我在这里说是你和谁来征战，而不是你和什么来征战。说明一个问题，我要强调的一个点是，我们所征战的这个对象不是一些事情，不是一些物，而是它有人格的东西，是有位格的。用英文讲，它是一个 person， 它是一个有位格的，它有它的思想，它有它的智慧，它有它的计划，它的意志，它有它的组织。你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首先不是那些。一些人所认为的你的仇敌是你自己，你是在自己的里头做一个思想斗争，不是的。我要说的是，而且你的仇敌并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没有生命的环境，它是一个活的东西，它是一个有位格的一个东西。所以你要明白你征战的对象是谁。我们说这谁的时候，我们要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的刚读到的6章10到20节。以弗所书的6章10到20节，它的标题叫做要穿戴神所赐的军装。保罗在这里说第一句，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边说到要在征战当中要得胜的话，不是要靠自己的能力，必须要全心的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来做一个刚强的人，如此才能在征战当中来得胜。下面一个非常的重要，就是说12节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犯一个思想上的错误，以为你们征战的对象是一些人或者是一些物。他说的，我们并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也就是我们并不是和人来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征战的对象先明白了，是魔鬼还有他的所属啊，他的手下。你会看到魔鬼并不是一个毫无招架之力的一个，他所带领的这一群喽啰并不是很多人去想象的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的。我要告诉你的是，仇敌的他的国度组织严谨，非常有纪律，他的攻击他的计划都是已经非常一个完整的东西，非常有组织有纪律的一个大军，一个黑暗的国度的大军正在朝向神的国度，正在要敌对要攻击那些所有没有预备好的没有防备好的神的子民。所以你要知道的，我们的仇敌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他是有相当大的能力的一群黑暗的势力，你先要认清这一点。这边告诉我们说，括号写到两个征战，原文都叫做摔跤啊。这边强调的是一个在征战当中的特点呢，就是它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属灵的征战呢，不是一个一锤定音的东西。说好今天哈利路亚，我今天征战得胜了，魔鬼不会再找我了，做梦的，不可能，因为魔鬼还会卷土重来，再次伺机怎么样乘虚而入，还是要来攻击你。所以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有人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一直被挨，一直被打，一直被压制。所以呢，这种属灵的征战它是一个挣扎的一个过程啊，就像两个人摔跤一样，不是说像打拳击一拳把他 KO 了就好了。摔跤的话你不会 KO 这个人，他会继续的，只要他 有力气还要抓着你的胳膊要把你来摔倒。所以是一个持久的事情，是一个在你见主面以前你都要用加倍的一个警醒来应对的一件事情，时刻要警惕，不能放松警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后面保罗说，所以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拿起全副的军装。在这个以前，我们先看 往前面看一下。这边保罗呢，他说我还有这个末了的话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在以弗所书在第六章以前保罗所讲的是什么。如果你常常读以弗所书，你会知道他讲述的是当一个人在基督里头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的个人的生活以及他的社会生活，他家庭的生活，这个构成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会呈现出一种焕然一新的一个状态，完全不一样。而且他告诉了圣徒怎样去活才是一种圣洁的生活，无论是在你个人的生活当中还是在整个你的社会当中，你所该扮演的这个角色。然而保罗在这里提到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就是你们要靠着主来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保罗提醒每一个圣徒，要想要在主里完全成圣，活出神要你活的，无论是你个人的属灵的生命还是你在家庭当中社会当中扮演的角色，要活出这样一个圣洁的生命来，你一定会面临仇敌的攻击，你一定会面临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呢，他提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一定要来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不然的话就会被打倒，站立不住。道理非常的简单。保罗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还是一个被囚的一个身份啊，他被下在监牢里头。然后我相信他每天被这些看守他的罗马士兵围绕的时候，他在直观上看到了这些罗马士兵所佩戴的全副的军装，他的装备让他去不由得去想到，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的身上应该带有怎样的属灵的武器来作为我们的装备，在征战当中得胜。他打量着这个罗马士兵从头到脚，他看了一遍，从他戴的头盔、护心镜啊、腰带，到最后他的鞋，他全部看了一遍，手里拿的宝剑他也看到了。所以他把他一个做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比喻来用来讲到这个圣徒的这个属灵的这些兵器，全副的军装。所以要问一个问题，弟兄姐妹，神所赐给你的全副的军装你有没有穿在身上？你没有穿戴好的话，当仇敌攻击你的时候，纵然有这个军装摆在你的 面前，你没有去使用的话，你没有办法抵挡来自仇敌的攻击，要穿在你的身上，把所有的装备放在最该放的一个位置上。而且这是一个全副的军装，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的这个装备是足够的，当你完全的来领受，来装在你的身上的话，你就不用害怕来自仇敌的一切的攻击，你就不会有生命当中留下破口来让这个仇敌来攻击你。然后问题常常出在我们没有穿这副军装，没有做好抵挡仇敌攻击的准备。我们属灵的征战的对象是仇敌魔鬼，它是一个属灵的存在，所以千万要认清你的征战的对象不是人，不是某一个组织，某一个国家。你会看到很多的表面的现象发生，但是呢，我们的人的直观的第一的感觉会觉得那些行恶事的人非常的可恶，非常可恨，巴不得上去揍他两拳，巴不得要跟他打一仗。但是呢，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如果认不清这个属灵征战的对象的话，你就会中了魔鬼的诡计，你不仅是打不到该打的，而且你反而会被他来利用，然后成为他的一个棋子，来成就他邪恶的计划，会你的生命会被破坏。很多的时候在教会当中也是如此，你可能听到有一些人讲了一些你不爱听的话，伤害你的话，攻击你的话，然而如果你知道这个人所处的状况，他的属灵的状况，你会知道许许多多的时候魔鬼会使用这个尚不成熟的基督徒来敌对啊那些属灵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一个不变的原则。在旧约当中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有非常多的仇敌啊，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亚玛利人，比如说这个以东人 OK 或者以实玛利人等等。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因着他这个错误的决定，因着属人的决定，他不光是生了应许的儿子以撒，还生了其他的子孙，这些子孙后来许许多多都成为这个以色列的仇敌。这是一个预表，照着人意所生出来的属血气的，他行事为人都是属血气的，他始终是与属灵的人是敌对的，或者叫逼迫属灵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说属肉体的向来是一直是逼迫 属灵的人，换句话说，他会成为一个魔鬼下面的一个手中的一个棋子，一个工具来被使用，然后来阻挠破坏神的属灵的工作。然而如果你是一个属灵的人，你看到这一层的话，你不会与这个人来敌对，你会赦免他，会原谅他，而去怎么样，通过你的祷告来斥责黑暗的权势，明白这背后。当然历史上发生很多的悲剧，让我们知道如果认不清这个征战对象的话，会发生许许多多的悲剧。以色列人在历史上 遭受了许许多多次的这个大屠杀，不光是在二战的时候，在以前也发生过很多。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欧洲的教会发起了很多次的对中东的掠夺，当然最终是吃了很多的败仗。那他们的这个其中的一个理由，见了他们杀了许多的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将主耶稣钉死十字架的罪人，认为呢常常逼迫神的教会是一群该死的人。那这是一种完全的属血气的属人一种看见，是把人定为了一个他们敌对的对象，如此发生了许多的悲剧，直到如今这个伤害还很难去抚平。所以让我们知道的是，这个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或者是尚且属血气的，会常常的被魔鬼来利用。你不要做这样的人，你要做一个属灵的人。那这个你做一个属灵的人，才能够在这个征战当中来得胜啊！刚才我们看到了神给我们所赐的全副军装是什么，我们一一来看。第一个叫做这个真理的腰带啊，真理的腰带。古代的人因为他穿的是这种长袍子，他在运动的时候，他在打仗的时候是非常不方便的，要怎么样，用一根腰带把这个衣服给勒紧了，收紧了，如此你就非常的有力啊，你就行动非常的灵活，方便你在征战当中去得胜啊，方便活动。这是一个这个腰带它这个一个作用。同样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方面来说，真理作为你的腰带，可以让你能够底气足，站得稳。神的真理是透过他的话语来彰显出来。你要知道现在你所面临的一个状况是仇敌不断的来使用那些假的道啊，那些不属神的那些异端邪说逐渐要渗透在神的教会当中，要警惕在你身边常常会有一些 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却已经怀着这个图谋不轨来到神的教会，为要将这种错误的这个教导来教导给神的教会，要把属神的这些羊全拉走，带领他们偏离神的正路。你要足够的警惕，不仅如此，你要有一个分辨力，如何分辨神的真理有没有在你的心里头成为一个衡量的标准。神的话语你知道多少，他们讲的对不对，你如何去判断，要通过神的真理去判断，如此你就可以站得稳行得正，在征战当中可以得胜。这是真理的腰带的意义。还有一个是公义的护心镜，心脏是我们最脆弱最要害的一个部分，必须要有一个镜子，就是一个皮革上钉一块金属板护在这里，保护你最脆弱的一个部分，是最，所以这叫做公义。这个公义呢，不是说嘴里你说一说我是一个公义的人，而是要通过你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把神的义能够来彰显在你的个人的生活当中，让人都看到这个人他是一个属神的人，过的是一个公义的生活。这样的话你不会留下空隙，留下破口 来让仇敌来攻击你，因为你已经用这个公义的生活来证明了你的公义，这成为你的一个保护，让仇敌没有攻击你的一个间隙。平安的福音是成为走路的鞋，这是说我们信徒我们在征战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能让你站得稳的一个，你必须要有鞋你才能站得稳。我们神的福音是我们的这一个根基，踩在脚底下是让你能够站得稳的一个，就是神的福音常常能够把属神的平安，把神的平安能够赐给你的。你要站在福音的基础上，现在的教会许许多多成为福音派，其实从一个广义上来说，我们的教会也是属于福音派的一部分。福音派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要，就是以神的福音为所有的信仰的一个根基，最中心的部分，以圣经为神完全的没有错误的话语。所以将神的福音能够纯纯洁洁的存在你的心里，常常靠着福音能够成为你的站立的根基的话，你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信德的藤牌是什么？这个藤牌是用来挡这个对方射过来的箭还有其他的攻击。那这个信德它就原文就是信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信心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仇敌会用许许多多的这个他所射过来的火箭来攻击你，他的火箭里包括许许多多的内容，很多的时候是怀疑、不信、咒诅、恶毒的心会通过这些思想，通过这些意念会塞到你的脑子里头。所以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征战，你不光是会面临身体上的一个攻击，其实更多的是在你的思想里头，仇敌会通过你的思想来改变你的思想，来达到控制你的目的。他会把许许多多，当你要仰望神的时候，他会把许多的不信的意念放在你的心里头，把许许多多恐惧的念头放在你的心里头。但是呢如果你对神有足够的信心，就在面临这些疑惑来搅扰你的时候，你选择举起手来向神说哈利路亚，神我相信你，我的信在你里头。你用这个信德当做这个藤牌的话，这些仇敌的火箭不能够把你来击倒，不能够伤害你，你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所以要拿起信德的藤牌来抵挡来自仇敌的一切火箭。救恩的头盔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防御兵器，没有头盔的话，你就失去了一个保护你最要害的部分的一个兵器，它是一个防御的兵器。救恩是一个必须要常常放在你每一个圣徒的心中，是一个你有百分之百一个确信的一个事情。不要被仇敌的谎言所欺骗，说哦，你是一个罪人，还没有得救，你会不会得救等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怀疑的念头欺骗，仇敌都会来做，来向着你。然而如果你对你的救恩有一个充足的认识，有一个充足的信心去站得稳的话，它会将会成为一个你一个信仰的根基，保护你的头，保护你最最关键的这个部位。最后是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也就是神的话，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圣灵的宝剑，它是一个可以来击退仇敌的一个攻击性的武器。前面讲的都是一些防御性的，这边是一个可以攻击仇敌的一个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圣灵所赐给你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 Logos 神的话。主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榜样，就是在这个他在旷野当中在被仇敌所诱惑试探的时候，仇敌来引用神的话来攻击 来试探主耶稣。然而主耶稣每一次都是用神的话，用圣灵的宝剑，用神的道来击退了仇敌，来击退了仇敌。当我们知道撒旦只是暂时的离开的，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原型发生在了那个旷野，让我们看到仇敌不会永远远离你，而是会暂时的退下而已。然而直到 你下次软弱的时候，他仍然会跳出来，会成为你的一个拦阻，回来攻击你。所以要明白你是处在一个长期的征战当中，就像和仇敌在摔跤一样啊，不是一锤定音的一拳可以把他 KO 的一个事情。所以一定要明白是个长期的过程。然后呢，要靠着圣灵祷告，我在讲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要靠着圣灵来祷告。祷告在这当中，保罗没有把它算作这个你的所有的全副军装当中的一部分，然而呢，却是在一个圣徒的属灵的征战过程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就是要靠着圣灵来祷告。他这边祷告说什么？要为圣徒祷告，还要为我祷告，为保罗我祷告。保罗正在这个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他被囚禁在监牢里，他说要为我祷告。就在这个时候，保罗所关心的还是他能不能够来完成神给他的托付，把神的福音能够来传出去，讲明白，作为一个传道人，这是他的一个最最重要的工作。然后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传道人所面临的属灵的征战是非常大的非常多的这个挑战，保罗也不例外。他会有仇敌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外在的环境的逼迫，内在的这种心思上的攻击，要来阻拦这样一个传道人的工作。而保罗说，不光是要为圣徒工作，也要来为我祷告不要为圣徒光为圣徒祷告，也要为我们传道人为我们牧者来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已经领受了圣灵充满的人，你要常常用方言来祷告你要我告诉你的是，如果你不使用的话，很多时候我见过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很多人领受了圣灵的洗，然而生命完全没有活出来，完全没有活出来，甚至还不如以前，还不如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个事情不少见，为什么？原因出在哪里？是因为你没有运用神所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礼物。你要靠着神所赐给你的恩赐，常常用方言祷告来灵里祷告，悟性祷告也非常的宝贵，灵里的祷告也必不可少。所以不要被仇敌欺骗仇敌知道这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抵挡的武器，所以如果你放弃在用方言祷告的话，你就放弃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武器。仇敌会用很多的欺骗的手段告诉你说，你不要一个人叽里呱啦在说什么，你这是祷告吗？你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没有用的，不要讲了，你还不如说几句听得懂的话。当然他这也不愿意，他希望你根本不要开口去祷告。很多人在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很多人带着怀疑，我是不是被圣灵充满了，又是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仇敌的，抵挡他。仇敌不会让你使用这个武器，因为这个灵里的祷告会带给一个圣徒一个极大的一个释放。就在你一个你所看不见的世界里头，神的灵会在你的里头，你的最深处来完全做一个修复，一个医治，一个释放的工作，让你能够越来越充满神的能力。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我之前经历过一段神学毕业之后，一个非常我的精神非常混乱，有点一个崩溃的一个状况，非常软弱的一个时期，有几个月的时间。最后我可以说，我怎么走得出来，是因为我还是靠着就在神的面前不住的祷告。当我开口大声要祷告的时候，许许多多的这个心思意念，来自仇敌的攻击会过来说，让我去想一些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去想的事情。然而几次以后，我觉得我根本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是因为仇敌会想方设法的拦阻圣徒来祷告不光是你用方言祷告，你日常的灵修的时间我在讲的事情每一个圣徒都明白，你会知道当你想专心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哪怕你今天热心了三分钟，等明天想持续的时候，很快有不同的环境会过来抵挡你，让你的祷告生活不能够持久。这是来自仇敌的攻击，要警醒起来，圣徒们，所以要坚守在这个你的祷告的这个位分上，不可以放松，要常常的祷告，为着你自己来祷告。神会透过祷告让你立于不败之地，因为你是一个警醒的人，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警醒的人。你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如果你稀里糊涂没有处在一个警觉的状态，你八成是会被打败，你八成会被打得遍体鳞伤。所以第一个要非常的警醒，常常的 祷告。我再说第二个，就是要为常常为教会的牧者来祷告，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大家为教会的牧者祷告，就是为自己祷告，因为牧者的工作就是要让弟兄姐妹受益，他的预备，他的工作的预备的进行，每时每刻都需要神的能力来托住，离不开弟兄姐妹们的祷告。我再说，弟兄姐妹们，你要常常的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纪念教会的牧者，当然也包括我在内。我不是自私啊，你一定要帮我祷告。OK， 我非常需要大家的祷告，非常需要大家的祷告，非常的重要。有了祷告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试一试，好不好？啊，就是今后啊，比如说你一周至少有个3次左右吧，要在祷告当中纪念啊这个教会的牧者，你会看到我们的工作会怎么样？越来越有能力啊，又有神的这个能力，通过我们能够流淌出来，来造福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话语，我们的所有的服事，都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你的祷告直接作用在自己的身上，这是为自己的好处。所以一个属灵的人啊，我会常常是为教会的牧者来祷告，而不是充满这个抱怨啊。我之前讲过一个例子 ，OK， 比如说今天看，哎，今天一博怎么讲的乱七八糟的，他讲什么？哎。赶紧不想再听他说了，类似那样的，哇，他平时都干什么了？会讲有没有好好准备之类的？有没有？哎，属灵的人不会这样，属灵的人会马上低头，主啊，开始为我祷告 ，OK， 开始，对的，这是这样的，马上开始祷告。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他是一个会常常为教会的牧者祷告的人，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贵。你一定要处在一个常常处在一个警醒的状态，不要让，不要稀里糊涂的挨许多的打。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你要做一个非常清醒的人。啊，主耶稣所说的，难道你们不能通过警醒片刻吗？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是对当时的在科西马尼园的那群门徒说，同样的是对现在的所有的属神的门徒来说。要常常的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认清属灵的征战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它的真实性，你所在处在当中的一个位置，不要以为是和你无关，你都参与在当中，除非你放弃你的信仰，离开神的国度，只要你在神的教会一天，你就要参与在这个征战当中，最好的征战的武器，保护好你自己以外，要透过祷告来托住教会的神的圣功，能在征战当中立于不败之地，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让我们来一起来祷告。我这时候这个，请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这时候来一起来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希望你能够在这个时候，把你所有的那些一直在纠缠你的，你如果听了今天的信息，就会明白啊，这是一场真实的属灵的征战，所有的那些。拦阻你啊，让你能够不让你进一步去亲近神，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让你不能够来为神发热心的这些所有的来自仇敌的攻击，我们个人身上的软弱，就在这时候我不知道，但是神的灵却知道每一个人我们的需要。我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花一些时间能够在神的面前，你就举起手来，如果你愿意，你就举起手来，你向神来说。神在这时候，我需要你，主圣灵，我需要你在征战当中成为我的依靠，我的帮助。主啊，我的软弱，你全都知道。主啊，或许我现在不是热心的，然而主啊，你所知道我曾经为你发过热心，你也知道我是如何因着自己的软弱，没有办法进到。我的职分没有办法完成我心里的理想，主啊，就在这个时候，我把再次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你，愿圣灵来充满我，愿圣灵来带领我，让我可以在我的生活当中，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让我可以来靠着你来得胜。哈利路亚！你可以自己跟神来讲话，因为我不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什么。你要自己把你的需要告诉神，向神来承认你的软弱。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他就在这个时候要透过圣灵的浇灌，要给你能力， 让你在征战当中可以来立于不败之地，来把你的心里的所想所求来告诉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父神，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圣灵，他察验人心，他知道我们心里所要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圣灵来在这时候浇灌在我们当中，来触摸你的每一个圣徒。哦，主啊，给我们属天的能力，靠着你，主啊，做刚强壮胆的人，在征战当中，主啊，我能完全的得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主啊，有任何的我们得罪你的，求你来再次赦免我们。主啊，你知道我的软弱，然而主啊，我要靠着你来刚强。那些拦阻我让我不能够放下的，主啊，我要为了你的缘故来放下。主啊，我要来宣告我在你的里头再一次靠着你的灵重新得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那所有的拦阻我的生命让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所有的这些来自仇敌的这些诡计，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败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捆绑魔鬼的作为，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任何拦阻主你的教会的事工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来自仇敌的工作，我奉耶稣的名宣告都不能够成就。哈利路亚，主啊，你的教会正走在一个你所带领的道路上，愿你赐下完全的合一在你的教会当中。主啊，让你的圣徒都心灵的眼睛被你来打开来，主啊，能够看到我们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属灵的世界。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凭着血气行事，都能够做一个属灵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用你的灵天天来充满你的圣徒，充满我们，从早到晚，主啊，让我们所想的，让我们所做的，所说的，主啊，都合你的心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最后一起来赞美神。我要歌颂你生命，是的，因为你的名至高，配得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歌颂，
我要歌颂你生命，哦，主，歌颂你生命，哦，主，因为你生命至高配得赞美，我要歌颂你生命，哦，主，歌颂你生命，哦，主，因为你生命至高配的赞美，我要荣耀，我要荣耀你生命，是的，主，哦，主，荣耀你生命，哦，主，因为你生命至高配的赞美，我要荣耀你生命，哦，主，荣耀你生命，哦，主，因为你生命至高配的赞美，我要荣耀，我要荣耀你生命。
举起你的手来，降服你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把你的一切软弱交给神。
哈利路亚，因为你生命，生命至高配的 赞美，我要荣耀你生命，哦，主，荣耀你生命，哦，主，因为你生命至高配的赞美，因为你生命，因为你生命至高配的赞美。
哈利路亚。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来交托给神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生命的突破，你会看到信实的主，他会把你带到你的生命当中更加荣耀更加丰盛的一个阶段。哈利路亚。就在今天，我愿所有的弟兄姐妹能把你的生命再一次交托给他，他要给你足够的恩典，在你的生活当中他要供应你一切的所需，他知道你心里的一切的软弱一切的挣扎。就在这个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圣灵来释放我们每一个人。哈利路亚。释放你的圣徒，释放你的圣徒。哈利路亚。荣耀都归给你，你的名配的赞美，配的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耶稣，赞美你。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哈利路亚，天父的慈爱，圣灵宝会师的感动，与神的每一个儿女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阿们。哈利路亚。主，唯有你配得，唯有你配得。哈利路亚。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父神，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主啊，我们实在是有限，在我们等候盼望主啊那荣耀的日子要到来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圣徒经过旷野，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炼，最终才能够被你炼净到你荣耀的国度。再次主啊，给我们力量。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征战靠着那已经为我们所成就救恩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必然完全得胜。哈利路亚。感谢赞美荣耀都归到你的名下。主啊，来祝福楼上我们即将享用的哀宴，愿来主啊，愿你来回报，愿你来祝福所有摆上的弟兄姐妹，纪念他们的劳苦，愿你洁净的食物让我们吃了的身体健康，祝福我们在主里美好的交通。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好，大家请坐，大家请坐。我花一点点的时间来报告一下今天的通讯代祷事项。今天啊，我们看这个通讯与代祷啊，看看这个周报第一项，继续在为在国内的牧师师母他们的行程来祷告。我们刚才讲到了